弟兄姐妹平安，请我们看《生命记》27章。有人说这一章圣经放在这个位置，让《生命记》读起来，从26章读进28章的时候，不是那么顺畅。意思是说，你读完26章，你直接读28章，好像会比较顺畅。可是上帝的话不只是不可废去，上帝说话的顺序重不重要？有的时候我们说话都是对的，但是顺序不对，结果就很难预测。我自己读圣经，我就警觉到上帝不只说话，而且上帝照着他的顺序说话。那我们呢？第9节，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听上帝的话有两种，一种就是边听边问，边批评，边看不顺眼，边怀疑，边生气，边讨厌。另外一种就是默默的静听。现在的人会觉得这样子听不用思考不是最好。我们现在鼓励人，不管是对任何的事情，我们要有独立的判断，对还是不对，对还是不对，对。但是你知道，独立的判断之前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你要判断的事情，你对它有充足的认识，对吧？第二，你自己的思考方式必须要是很清晰，而且有逻辑的，对不对？否则你要判断什么啊？我们都想要独立判断，可是在我们还没有这两个条件之前，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默默的静听。有的人不大服气耶。我有一次啊，在一个查经班里，我自己带，我自己讲，讲一段圣经。我记得那次的查经是1.5小时。后来讲完以后，参加的人大概有20-30个人，他们都觉得好，说下一次再来。但其中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弟兄，他就跑来跟我讲，他说都是你在讲，都没有让我们问，也不让我们说。你猜我怎么回答？我说下次给你讲。一都点点嘛，你知道我的意思，要挑剔别人的错误难不难？不难。但是你要站在那儿让所有的人挑剔你的错误，难不难？你要做哪一个？你要不要静默来听？听其实不是一种美德，听是一种真正的接纳。各位都知道啊，弟兄和姐妹在讲话的时候方式不大一样，顺序也不大一样。弟兄喜欢主题是什么？ 为什么要讲这个？那下面要讲什么？一、二、三，讲完了，什么？结论是什么？我觉得啊，这是弟兄的这个特质，也是盲点。当然，也很多弟兄没有这个特质了。那一般姐妹讲一件事情，那就非常有趣了。起初神创造天地，你就不知道下面是哪一章啊？可能是生命记，可能是出埃及记。意思是它是一个比较叙述性的、故事性的。当然它要交代前言后语，它要把整个故事说得清楚，当然需要一点长的时间，还要一些什么铺陈，对吧？但是弟兄通常都是还没有到最精彩的时候就已经阵亡了，因为觉得那你要讲什么，重点是什么 point。 姐妹说来了来了，重点快来了，很有意思。这个是学了很多年，总算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是我要提醒各位啊，上帝在圣经里面讲话的方式比较像姐妹，他是叙述一个上帝是谁，他怎么样与他的百姓遇见相处，救赎带领，一直同在的整个救恩的故事。所以其实二十七章它最重要的，我觉得它要表达的不再是什么，而是你知道什么之后怎么样让你知道的成为很自然的你生命中的一部分。这里面讲到一个词汇反复的出现，虽然你不会很容易注意到，第二节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你注意看这个 term 耶和华你神，下面所赐给你的地，意思是说在二十七章这一天，上帝要让他和他的百姓他们两兆之间真正的建立一个以前就说他们有的关系。所以他会用耶和华你的神来描述。请问你耶和华你的神是讲到了一兆还是两兆？耶和华是神，这是一兆，耶和华是你的神，你是另外一兆。当耶和华神是神，我是我，可是现在是耶和华这位神是你的神，这个两兆就产生了一个从所未有的一种关系。他这个关系里面的核心在第二节，他给了你他应许的地。注意哦，我们两兆之间来往，上帝和我们之间来往，上帝会做上帝这一兆他在做的事情。第二，我们可以看第三节，他说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什么牛奶与蜜之地。他第二次提到耶和华你神赐给你地，但是这一次讲到这一块地，他做了更多的一个描述，虽然这个描述是摩西五经非常常出现的，讲到应许之地就会说它是牛奶与蜜之地。那意思是说 相对于埃及来讲，旷野来讲，应许之地是一个神祝福满有神丰盛产业的一块地。第三，在第三节，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的，你的神，神是你的神，这是两造。可是这两造的关系不是当天才开始的，这个关系回溯到耶和华你什么神？列祖的神。换句话说，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就跟耶和华是有两造，已经有一个深入的关系。现在轮到你了，可是我要告诉你，你现在跟上帝之间这样的关系是从那时候开始的。那请问那时候的关系跟现在这个关系有什么不同呢？那时候的关系是应许，这时候的关系是成全。请问你这两个有没有区别？订婚跟结婚跟谈恋爱有没有区别？有。你们为什么要谈恋爱？将来想要能够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再往前走一步，为什么要订婚？订婚就是双方对双方在上帝的面前承诺，我愿意照着上帝的恩典进入将来，建立一个属上帝的家。但是在订婚的时候，究竟你们还没有进入结婚，玛利亚许配给约瑟，只是还没有什么同房，这样清楚吗？那你告诉我，订婚是不是约？从犹太人的律法，如果两造订了婚，万一发生不幸，有一造因病或意外死亡了，请问你这个婚姻算还是不算？在犹太的旧约律法，这个婚姻是算的。听懂了吗？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约，可是这个约是一个应许，这个约还没有完全的成就，一直要到结了婚，两造男女生活在一起，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第三节，他描述耶和华你的神，再往前推溯耶和华你列祖的神应许，现在是给你们。好，接着你再往下看第五节，前面都是讲到应许要给你这一块地，然后上帝现在给你这一块地，然后上帝给你这块流奶与蜜之地。第五节，但是你们要到一个我指定的山上，叫以巴路山。第五节，在那里为耶和华什么？你的神又来了。这一次倒过来，前面是讲到耶和华这一造，现在是讲到以色列百姓这一方，他们这一方要怎么回应这个关系？关系是要经营的，关系的经营是双方都准备好把自己给予对方，这样对吗？第五节，你要为耶和华，这是以色列为上帝在上帝的面前要做的，筑一座石坛。那这个坛呢，第六节就把它定义为耶和华你神的坛。这个我们在亲子的关系、婚姻的关系，你慢慢就可以揣摩得到。当你把你愿意给我的给我了，当我领受了，我就把你给我的当成谁的？我的。 弟兄姐妹，其实在爱的关系里面有一种很深的伤痕，就是拒绝接受，是不是？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准备好一个你全心全意去预备的一个礼物给你最心爱的人，但是他说：“哎呀，不好了，我不需要了，其实我没差了。”你知道，这个暗示了你的，他不愿意当成什么？他的。上帝说：“你为我筑一座坛。”当你筑好了，对我来讲，这就是属我的。所以，这个关系的经营，其实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接下来第六节的后段，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来了。意思就是说，这个坛上，以色列要献一个祭，这个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是描述以色列怎么样在这个关系里面回应上帝的给予。我曾经看过一个英国的神学家，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篇幅不长，我大概是在30年前读到的。我读了前两页，我就忍不住一口气把它读完，非常吸引我。只有两个章啊 ，two chapters。其实他在讲以色列和上帝在埃及和旷野的关系。其实他真正要表达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是我之前没有那么清晰的事情。请问你，上帝看重我们，是因为他的恩典，还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大家都知道是恩典，对不对？可是当有一天你做的不好的时候，就是你行为不好的时候，你会不会想或者是怀疑你还是不是蒙恩的人？会不会？会不会？我小时候啊，就是挨打，不是那么多，但是有几次痛打。你知道我痛打被打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小啊，不懂事，但是也蛮懂一件事，就我心里在想，我可能不是他们亲生的。你觉得我这样想法正常吗？正常。意思是说，当那个很严重的事情临到我的时候，就是你会从外面看得到的、感受得到的，去质疑你跟那个真正你爱的人之间的关系。那本书他讲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他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来到西乃山下，对不对？西乃山下其实出埃及到西乃山下大约一年，他们在西乃山下大约也待了一年，两年满了之后，他们起行就在旷野度过了38年，直到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你知道在西乃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摩西上山两次领受上帝的律法，对不对？对不对？律法领受下来，让以色列人知道，以色列人跟所有当时的万族万民最大的不同，因为他们有一个上帝从天上来写给他们遵行的律法，律法本身就把他们区别出来，他们是有别于万民的。第二，他们有了这个律法遵循，代表他们愿意跟上帝进入一个永远的彼此的关系。 是有权利义务的关系。意思是说，你说这是你对我的好，我愿意回应你的好，我就遵行。这是在出埃及记。换句话说，律法是有祝福，也是有要求的，对不对？你喜不喜欢被要求？不喜欢。你喜不喜欢被祝福？喜欢。那它是两个一起来的，你喜不喜欢？看吧，看哪一个先来吧。可是这位作者他描述了另外一件事情，他说以色列人之所以有律法，因为他们先出了埃及。各位，你知道出埃及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什么意义？是一个救恩，是一个极大的救恩，是一个脱离400多年奴仆生活方式的一次决定性的关键性的行动。对他们来讲，没有比这个再大的救恩。可是他们是先蒙了这个救恩，是没有条件的。当这些所有没有条件的恩典让所有以色列百姓都亲眼看见、亲身经历过的时候，来到了西乃山下，他说，这就是我跟你们立的约。你去读十诫，十诫的第一句话，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就是领你出埃及的那一位神。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读神的话，读律法，读十诫，你不可能没有前面一句叫什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领你出埃及的神。所以律法的前面是有一个亲身被上帝带领救赎的一个故事在我们身上。如果没有这个故事，律法就是很冷酷的。可是一旦有了这个故事，有了这个救赎的经历，你就会觉得这是我很自然回应上帝的一种方式。我记得啊，我刚结完婚，我跟琪姐我们两个有一件事情啊，马上就碰到困难。你们猜猜看是什么困难？我之前啊，没有结婚之前，我从念大学开始，我几乎每一天都是这样。我是晚上要接近2点才睡，我早上6点就起。我不累，我很自然，就是我够了，我中间不需要加睡眠，而且我那个时候体力还不错。我可以打球啊，就是昨天晚上只睡4个小时，我第二天早上6点去打球，我可以打到下午6点回来。哎，这是真话。但琪姐是倒过来的，她是一定要睡足8小时，其实她是比较正常的，你知道吗？她要8小时，所以10点睡，6点起，11点睡就什么？7点起，12点睡就什么？8点起。所以我们两个，哎，就他有时候要配合我，他配合我的时候，他都一直在打瞌睡，因为他真的要睡了。可是我的精神是在那个时候特别好。弟兄姐妹，我们就要开始什么？立约。我们要有一个彼此都觉得阿们的一个方式，不要让对方这么难。哎呀，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牺牲。我好不容易从2点移到了1点，结果还是不行，结果要从1点再移到12点，我觉得很委屈。因为你知道，那2个小时对我来讲，我做非常多的事。我大部分的阅读啊，都在那2个小时里非常有效而快速的完成。可是琪姐就让我那个2个小时的梦啊破了。可是对她来讲，其实 再早一点更好。感谢主啊，现在这个已经早就不是问题了。可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牺牲了，我们改变了，因为上帝的约，上帝的律法逼得我们不得不改变。可是真正让我们改变的是，我想到上帝带我们出埃及的那个奇妙的救恩被我经验过了。弟兄姐妹，所以在这里他提到为上帝献上帝喜悦的祭，感谢主，这是以色列可以为耶和华他的神所做的事。接着第七节是我非常喜欢的，很多人描述上帝立约律法祭祀啊，都描述的冷冰冰的。可是第七节他说，你献了燔祭以后要献平安祭，而且在那里吃，注意啊，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知道我们现在如果不信主，是在我自己喜欢的地方跟喜欢的人欢乐，对不对？这里是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感谢主，我猜测这句话要描述的是这个关系里面真正实质经历到的东西，是双方都以为极大的美和喜乐，否则关系是走不长的。你觉得呢？上帝经营我们之间的关系，他不只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经历到一种这个地上没有的喜乐，同时他也在跟我们之间建立这么深关系的里面，他也享受到在我们当中的欢乐。感谢上帝，我觉得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神一旦慢慢成了我的神，感谢主，我就进入了另外一种生命的状态，我随时可以经历在耶和华面前的欢乐。谢谢主啊，你可以看到上帝好像慢慢的慢慢的把我们这些人带到一个其实真正与我们有益处的生活里面。最后在第十节啊，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什么话。前面是地，然后是应许，然后是祭坛，然后是祭，然后是耶和华面前，也可以翻成耶和华同在。到了第十节是耶和华你神的话语，话语、应许、恩赐、祭坛、同在。弟兄姐妹，请问你读完了整个旧约新约，你能够经历到上帝所给予我们享受到的好处，我刚刚数过的东西哪一个不在里面？可是最有趣的是在第九节，因为第九节是在生命记里面写最特别的一节。当前面这些彼此的关系进入更深更合双方更美心意的过程里面，第九节，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注意啊，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啊。我有一些朋友啊， 当年就是出国，后来念书工作啊，就在国外待下来了，建立自己的家都很好。可是在国外啊，比方说在美国啊，我们都要面对一件事情，要长久待下来，你要不要取得身份？取得身份的话，你要不要入籍美国啊？那入籍美国各位都知道哈，你要在啊，在法庭里面要宣誓，宣誓成为美国的国民。其实在那一天，那个宣誓的仪式虽然对的是美国的宪法和国旗，你觉得那是一个政治的行为还是一个信仰的行为？哪一个？我要告诉各位啊，政治走到最后是非常信仰的啊。所以我认识一个长辈啊，因为他早年就全家移民到了美国，那到了美国以后，他自然就在那儿生长，他就有了美国的国籍。后来他嫁给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台湾去的留学生，结婚了。后来这一位他的丈夫因着这边工作的需要，举家就回到了台湾。后来举家回到了台湾，就在这里落地生根了。但是一直有一个挣扎，这个挣扎就是他的先生一直都没有拿美国的国籍，他的先生回到台湾，换句话说他们是两国一家，对吧？其实在家庭生活里面没有问题，可是在很多行政事务上是会有一些干扰，比方说报税，它就是一个这个夫妻怎么合并啊，或者是分开。后来各位你知道台湾跟美国是容许默许两个双重国籍的，那其实也有人劝这位姐妹说，那你就不妨这样子，那就更方便了。她说不要。问她为什么不要，你们猜？她说我在什么，在那个国旗和宪法前面宣过誓，我只效忠一个国家。请问你，她这个认知是对还是不对？对，你知道你效忠哪一个国家，你就要按着那个国家的宪法向他缴税，对还是不对？对。所以我有很多朋友啊，拿了二三十年美国的护照，后来就回台湾看健保，干脆什么护照也不要了。我问他为什么不要了，哦，给麻烦。我说怎么麻烦了？他说报税报死人，就快把我报死了。我说你自己选的，他说对啊，我最怕就是报税的那一段时间，因为两边都要报，那又分不清楚哪边要报哪一边，常常会弄错，弄错不小心会被找到，他说是更麻烦。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我要讲的是其实关系最后进入到一个我们是属谁的，祭是他的，坛是他的，地是他给我们的，话语是他启示的。弟兄姐妹，这一切把它整合在一起，上帝最终要的是什么？我们如今成了耶和华神的百姓。当这句话确立了，这句话确立的方式其实是默默静听。所以默默静听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阿们阿们阿们，我心里面向上帝所做的所说的，在我身上跟我有关系的， 阿们，阿们。确实就是这样，它是一个心理的宣示。所以到了第十节，它的描述的方式非常有意思。前面两个字叫所以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弟兄姐妹，在第九节确立之前，上帝对以色列其实是说他有要求，但是真的出什么差错的时候，他的要求其实是没有照着他说的临到以色列。可是从第九节开始，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不只是实质的关系，而且是有一个法定的立约的关系。谢谢主。所以听从耶和华不只是一个喜欢不喜欢的事情，而是一个我既然是，我也说我是，我也在上帝的面前宣示我是，那我就照着我是谁我去做什么。这样复杂吗？应该很简单。到了第十节，你就会发现似乎上帝从亚伯拉罕的应许开始，一直到如今，他整个应许给他后裔和应许之地这两个最重要的应许，在这一天完全成就了。上帝做完了他几百年来说要做完的事情。感谢主，我们就成为属上帝的子民。所以第十一节，接下来十二节、十三节，就出现了祝福的山、咒诅的山。祝福的山叫基利心山，咒诅的山叫以巴路山。圣经说，把十二个支派分成两组，一组上基利心山，另外一组上以巴路山。弟兄姐妹，哎，这个圣经非常难读啊！有的人说，为什么他是这样分六个支派在这边，六个支派在那一边？啊，在我看，其实关键就是因为第九节，当我们成为神的百姓之后，以色列就不再是十二的概念，以色列变成什么？一，属上帝独一真神唯一的百姓。以前是十二个支派，那么这六个支派在十一、十二节上了基利心山，圣经说他们为谁祝福？百姓祝福。那么这里的百姓如果回应到第九节，是所有的以色列民，还是只为他们这六个支派祝福？哪一个？应该是所有的，对不对？换句话说，这个百姓成为神的百姓之后，他们彼此之间开始了有彼此祝福的关系。他们不再是你过你的日子，我走我的生活，他们开始是祸福与共。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为百姓祝福。六个支派在所有以色列面前说，为所有的以色列祝福。祝福是什么意思？你要有福给别人啊！你不要一天到晚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什么。倒过来，十三节，另外六个支派在对面的山上，以巴路山上，圣经叫宣布咒诅啊，原文是没有宣布。这六个支派要站在那里做一个见证，见证什么？如果照着十五节一直到最后二十六节所说的，我们是祸福与共，福有了，其实我们的祸也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每一次听到上帝说，当你做了一件事情会影响到我，会干犯到上帝的时候，我们应该先在一起说， 阿们，因为我不希望你做的事干犯到别人，我也不希望我做的事得罪了你，又得罪了上帝，是不是这样？这才是一个耶和华你神的百姓。所以他们彼此之间有义务了，彼此之间有责任了。二十六节，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所以最后一个咒诅其实是通通都在里面。坚守这两个字啊，很有趣，它其实就是第二节第四节神说你们要在以巴路山上立起几块大石头，有没有？立那个字就是二十六节坚守这个字。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为什么在以巴路山上立起几块石头，上面写了耶和华律法所有的话。其实当他们看到那个立起来的石头上面写的上帝的律法，他们就知道，哎，老兄，我们现在都是属上帝的百姓，我做的我要想到你，你做的你要顾念到我。阿们阿们阿们。你觉得这样好不好？你觉得这样压力很大吗？我觉得没有这样压力才大，会不会？个人任凭己意而行，原因是不再有一位上帝。谢谢主，原来上帝在我们身上真的是惨淡经营啊。可是上帝的经营最终是带我们脱困而出。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我们是谁都在你面前。感谢上帝，耶和华是神，是造天地海和万物的神，是独一的神，至大至可畏的神，如今成了我的神。感谢上帝，把地照着你的应许赐给我，让我们默默静听你的话，好叫我们成为属你的百姓。主啊，让我们真的在上帝的恩典和能力里面，更多而又多的经历你预备的恩典。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